在我们心里。还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希伯来书是啊，我们今天查的看的这段经文是在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的这卷书呢，你看它的最后的时候，到十三章的二十二节的时候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或者说是圣灵讲了他给希伯来的信徒这封信是的一个目的。那这个十三章二十二节他说就是说什么呢，他说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来，他说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所以呢，很多人说希伯来书呢就是一卷什么呢，一卷劝勉的话，一卷劝勉的话。那为什么圣灵在那个时候要向希伯来人的信徒说这一段劝勉的话呢？实际上在当时的一个被当时的情况当中，我们都知道啊，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原来一开始的时候是在什么，最开始在什么，是在一群什么犹太人当中开始的，是不是在一群犹太人当中开始的，或者说希伯来人当中开始的。那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一开始的时候，世界外面来看，实际上对什么信耶稣的人跟对犹太教的人是不分开的。他们只是觉得什么信耶稣的人只是什么，只是犹太教的其中的一个派别而已，来、right? 只是一个派别而已。所以你如果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外面对基督徒的逼迫并不大，而逼迫主要来自于什么？主要来自于教会，就是犹太教里的那些什么，犹太教里的那些教法师啊，这些东西。但是呢，神的心意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从犹太教里分出来。OK， 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说是今天我们不再说一个教，我们在讲什么？讲一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来、right? ，所以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从犹太教里分出来的时候呢，那神就怎么样？耶路撒冷到主后这个耶路撒冷被攻陷 ，right？ 耶路撒冷被攻破以后，然后这个整个这个时候呢，啊，整个这个那些人呢就再也不能是说啊，犹太教就好像就信主的这些犹太人呢就要跟这犹太教呢要分开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逼迫呢就直接而来了。那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呢，犹太人在这个时候，这帮希伯来人的信徒呢，就面临一个光景，就是说，一个他不能回到什么呢？不能回到犹太教当中，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何等宝贵。然后在外面呢，他在不能回到里面呢，他就再也没有那个什么，再也没有属世的那些保护，来属世的那些保护，所以呢。他要面对什么呢？面对这个从两方面来的一个逼迫，各方面的压力，来世界从看到哦，他们是一群什么信耶稣的人，所以这个逼迫也就随之而来。来犹太教的人就是他们是一群什么，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所以这一方面，所以他等于说是在一个什么两面夹击的这个情况下，所以说面临的情况是这样。来，所以呢，这个是不免的，就是说啊。这些犹太的信徒呢，需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呢，有一些圣灵要对他们说一些什么呢？说一些劝勉的话。劝勉的话呢，劝勉，我中国字的蛮有意思的，我不知道英文字有没有这两个意思。中国字的劝勉的话呢，实际上有两个意思。来，勉的话是正面的，来，勉的话就是勉励，就是让基督徒有一个很伟大的看见，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的时候，就勉励他来走这条路，走这条信心道路。劝呢，就是警戒的意思。来，警戒呢，就也指出这时呢，就是指出在你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可能会失脚的地方，可能会失败的地方。所以希伯来书是劝勉的话。如果你整个把希伯来书读下来的话，你看整个。大概这几段的劝勉的话，他都有讲到什么呢？都有鼓励他的，然后呢，也有什么呢？也有警戒的地方，也有警戒。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呢，是第五段的劝勉的话的一开始。这个劝勉的主题呢，就是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就是说基督徒要走一个什么呢？要奔一个路程， 要走一个路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劝勉的话，他这前面讲到什么呢？前面讲到要鼓励我们来走这条路，也警戒我们呢，说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会有什么？可能是会有灰心跟什么疲倦的时候，来，灰心跟疲倦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劝勉的话的在这里，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一个什么事情呢？就讲到就是说，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说，当神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归入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不是给我们一张安乐椅让我们坐在那里欣赏所有的这些事情，也不是给我们一个宴会的餐桌我们就坐在那里喜乐，而是给我们一条什么呢？是给我们一条需要奋进前行的路，这条路是他摆在我们面前的，哎，他摆在，不是让我们就在那里，就在停在那里。所以今天我们不管是今天你刚刚信主也好，今天我们是信主了一段时间，也开始有一点服事也好，或者信主很久啊，不管是怎么样，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是说，我们不能停在那里，我们要怎么样？要往前走，要往前走。那这个呢，实际上在这个希伯来书当中呢，也有前面就有提到一点，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的时候呢，第一节的前半节他就讲到，就是说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六章第一节的前半节，他就讲到什么？他在讲到什么？在我们信主以后，他就讲到一点说，所以怎么样？他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什么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什么完全的地步。所以这句话本身呢，它的整个这个言语的意境是什么呢？言语的意境是说，信主的基督徒是跑在一条路上的，跑在一条路上，他是不能怎么样在原地一直停在那里的，而是怎么样要竭力进入到什么完全的地步。换句话说，他要跑上去的。整个这个意境啊，这个我们在这个翻译当中好像也看不见这个跑的意思了，但是他这个原。这个意境就是一个，你在这一条路上怎么样？你不能停在原来的地方，要竭力进到什么？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继续的一个追求 press on 来，继续的一个追求在那个。那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也看到什么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保罗，从保罗的生命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基督徒的人生实际上就应该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奔跑的人生，是一个征战的人生。他在我们可以在当这个保罗在生命的最后的阶段，当他向提摩太在交代教会的各样的事情交代完了以后，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保罗怎么讲？我想我们大家都熟悉这句话。他说，当他回顾他一生的时候，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怎么样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换句话说，当他回顾他人生的时候，他的人生是一场什么？是一场的征战，他的人生是一场的什么赛跑？来，他的人生是一场是一场的赛跑，所以他表明他的基督人生。腓立比书，我们再看一处的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第三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这段经文啊是。在接于什么呢？接于保罗前面讲的一些话。保罗在这段经文前面讲了什么话？保罗在这段经文讲了说，他讲了他对主的认识。来，他对主的认识是怎么样的？第一个，他丢弃万事怎么样，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来，然后他说他认识耶稣基督的义，并且呢也晓得他的复活大能，然后晓得复活大能以后呢，我也知道与他一同受苦。换句话说呢，在保罗，如果说我们看到，如果这一点都好了的话，应该是很完全的。来，但是呢，保罗从十二章讲什么呢？保罗从十二节讲，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来，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我乃是极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这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换句话说，这保罗说，虽然我对这神的认识可以，我把万事丢去粪土，我到最后晓得与基督一同受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怎么样？我还是没有得着。我要做的一件事情，他说我每一天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着标杆直跑。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圣灵借着保罗的生命，让我们看到，实际上向着标杆直跑，奔跑前面的路，是基督徒所有蒙召的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形态。所有蒙召的，他要跑，我们怎么样？我们也要跑，他要跑，我们也要跑。这是一个事实，神把这个事实放在那里，神把这个见证放在那里，就是说每一个人，神在我们面前放了一条路，我们要跑上去，要跑上去。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一点，就是说今天呢，就是说我们在跑这个路程当中呢，有什么？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什么灰心疲倦的事情。今天我们从属灵的意义上讲，我们也都是什么？希伯来人，是过了河的那个人。来，希伯来人，我们也是属灵意义上我们希伯来人。换句话说，神把我们带出来，从这个世界带出来，但是世界上很多的压力，让我们有的时候怎么样？信心怎么样？让我们信心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有灰心的时候，也让我们有疲倦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在追求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什么，也会有疲倦的时候。有看我们自己，有的时候看我们自己好像不像是走天路的人。有的时候，或者是因为教会弟兄姐妹合一上一些事情，让我们的信心受挫，或者事工不是那么顺利，让我们受挫，或者生活当中很多的压力各方面，或者是大事情上的。就是一些世界局势变化，有的时候也让我们会有什么，也让我们会有沮丧。我那时候星期五我碰到我那个隔壁的那个同事，他也是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也有事有空的时候，我们也谈一下基督的信仰啊，我们各自在教会当中怎么样受教啊等等这些事情。那天星期五早上我碰到他，不是早上了，中午吃完饭以后，我说 Jim how you doing， 哎，我说 Jim 你好吗？他说除了悲伤还是悲伤，哎，除了悲伤还是悲伤，哎，然后星期六的时候在祷告会的时候，一个弟兄一个弟兄在弟兄早餐会的时候分享，他说星期五的晚上，我坐在自己的沙发上，一直流泪，为美国流泪。啊，我不是说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弟兄就是灰心了或者疲倦了，我相信这个弟兄的这个悲伤是从圣灵来的。来，然后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为什么是星期五，来，最高法院所做的那个同性恋的判决，来，我相信，那就是说，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很多时候这样的光景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压力当中，我们在看，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什么？圣灵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会有灰心的时候，也会有疲倦的时候，也会疲倦。所以呢，圣灵在这里才像什么呢？才向我们这些人来说劝勉的话，才向我们说劝勉的话，让我们今天可以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虽然在各样的光景当中，或许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懒惰，很多时候，哎，或许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灰心的时候。比方说，我信主了，我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我定义，我说我从现在开始，我每天要花一点时间怎么样，在读神的话语。比方说哈，那。过一段时间一下子怎么样，或者是读了一段时间以后，有的时候怎么样好像坚持不下去了，我们就有的时候怎么样有灰心了啊，或者是说我曾经我也看见我开始要学习在教会当中来服侍弟兄姐妹了，来做一些服侍，那这服侍进行的顺利的时候好像还好，是服侍进行的不顺利的时候我就怎么样就灰心了，就好像有点疲倦了，或者是说是不做，这种情况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那包括弟兄姐妹之间的相处啊等等，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都会影响我们来奔跑的。但是呢，刚才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点，就是圣经在这里借着保罗圣经所讲的一个 圣灵对我们教导是说，我们要竭力进入到什么完全的地步。我们也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在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一个生活形态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的话，就应该是一个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前面，一个不停的在走的，不是说我们可以停在那里，是不停在走。或许有的时候走得快，或许有的时候走得慢，但是我们是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向前走的一个事。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呢真是能够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怎么样来走前奔走这条天路，我们怎么样来奔走这条天路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就说在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段经文当中，神告诉我们，他说有三件事情我们可以做，或者三件事情也是神所做的，可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怎么呢？可以来帮助我们，或者说来激励我们来走这条天路。哪三件事情呢？是第一件是往回看，看那些已经跑完的他们路程的见证人。OK， 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情呢是往上看，看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第三件事情呢是往前看，看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来。所以这三件事情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来专注的，神也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就是说往回看，看那些什么已经跑完他们路程的那些人的见证人，看这些见证人。第二个呢，往上看，看为我们的信心什么创始成终的耶稣。第三个，往前看，看摆在我们面前的喜乐。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往回看，看那些已经跑完那些路程这些见证人。这见证人实际上十二章很多弟兄姐妹会熟悉，十二章是什么？十二章既你看前面的经文，他说什么？前面的经文是说我们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来，既有这么多见证人，实际上十二章是跟着十一章，十一章是什么呢？十一章讲了列祖的什么？列祖的见证，从亚伯开始，对吧？亚伯、以诺，然后挪亚等等等等这些，然后亚伯拉罕，所有这些人的这些人的见证，来，所以这些人信心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看这些这些人，他说这些人呢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那这里我们在美国有一个叫是很多的篮球馆呢都有那个所谓的 Hall of Fame， 来，这篮球馆都是有那个所谓名人之榜，对吧？最有名的球星都贴在那里，来 Hall of Fame。 那有些基督徒就把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呢就把它改成，他说这是 Hall of Faith， 就是说这是一个什么有信心之人的一个展览的大厅，来，一个信心之人。我们看到很多有信心的人，但是呢有些基督徒呢就是说这是十一章呢讲的都是信心的伟人，信心的伟人。但实际上我们要很注意这一点，你看圣经当中讲什么？讲他们这些人都是什么？没有讲他们是伟人，有没有？他讲他们是什么？讲他们是信心的什么？见证人。他们见证了一件事情，换句话说，他们是跟我们什么一样的人，但是他们见证了一位什么伟大的神。如果是伟人的话，我们怎么样？今天我们很多人在做哪一个敢说自己是个伟人啊？我反正是不敢，对不对？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见证人，他们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但是呢他们见证了一位什么伟大的神。这是今天可以鼓励我们来奔前面的路的一个方法。那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两点。第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回顾看一下这些人什么呀，第一个，这些人都不是完全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什么失败、跌倒、软弱的时候，来，都有自己失败、跌倒、软弱的时候。举个例子，挪亚是个罪鬼，是不是？是不是罪鬼？来，亚伯拉罕是个说谎的人，是不是？有没有？摩西有一段时间脾气很坏，有没有？也不是有一段时间，就一个时间了，对不对？他击打磐石，神叫他吩咐磐石出石，然后他击打磐石出水，对不对？哎，大卫是一个犯淫乱的人，明白 ？OK， 所以换句话说，这些人不是说他们生命当中他们就是一个完全人，他们的生命当中是什么？他们并不完全，并不完全。但是有一点，不要这样讲了以后觉得他们都没有，我们之所以可以效法他们，他们确实在他们的身上有我们可以效法的东西。之所以讲他们不是完全人，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他们做得到，我们今天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怎么样也能做得到，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一点。那他们有一点呢是什么呢？他们不是完全的人，但是他们怎么成了信心的见证人呢？他们成了信心的见证人，就是说当神把他的心意启示给他们的时候，启示给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凭着什么？他们就凭着信心，不看环境，而怎么样？只看神的应许，从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活出一个和神的应许和神的旨意相合的生活。这就是他们的见证。不是说他们如何完全，但是他们有一点，就是说当神把他的旨意启示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呢，生命当中的时候，他们就凭着信心来活一个与神的旨意相合的生活，而不看环境，而不在眼光看眼睛呢，而不光是眼睛看得到的东西。很多时候让我们伤心，让我们失望的时候，都是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但是这些信心的见证人确实有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来效法。我们就来看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挪亚。来，挪亚，我们知道圣经当中讲到他信心的见证是讲到什么？讲到他造方舟，对吧？我们都知道造方舟。挪亚造方舟是神把这个神启示给他，叫神的审判要来临，来，然后神要怎么样？要救出他一家，来，把这个启示给他的时候，当这个启示给他的时候，挪亚就怎么样？挪亚就开始凭着信心，不凭着眼见来过一个什么？他的一个生活形态就怎么样？就跟神的启示相合的一个生活形态，他就开始怎么样？带领一家在那里什么？在那里造方舟，在那里造方舟。你知道什么？这个实在在当时来讲，他的那个生活形态跟什么？跟他当时的人是什么呀？完全不同。你记得前面旧约当中他讲的时候，挪亚说那个时候地上的人怎么样？罪恶极大。我们教会有一个小孩子看的那个圣经的 CD 哈，圣经的那个 video 有一个是讲挪亚，有一个是讲挪亚的，那个 CD 你们去看一下，很有意思，就是说挪亚。在烈日之下哈，太阳很大，根本看不见有下雨的意思，根本看不见什么有洪水的意思啊！带领全家在钉啊，在造船呢、啊，钉啊钉啊钉钉手。然后边上有一群人走过，拿着啤酒瓶啊，什么东西抱着一个格尔啊，什么东西就说 ：“Hey Noah, it's the sunshine, there's no rain, don't worry, what do you do about it? Just have fun, you know？” 就是说，他把当时那个情形怎么样戏剧化了。就是挪亚在怎么样，在很大的太阳底下，在很用力的造船，然后呢，边上的一群人就说呢，边上的一群人说，哎，挪亚，你这么傻，这天这么晴，根本就不可能下雨，你信那一套，还不如跟我们一起喝酒啊，什么东西？哎，所以你可以看到，挪亚就是说，他当神向他启示的时候，他就再也不凭眼见，他就开始来过一个生活，怎么样？来，这个生活是和神的旨意相合的。这是他们所做的，因着这个呢，因着他们用信心的行为跟上了以后呢，神也让他们经历了什么？经历了拯救，所以他们就成了神的见证人。哎，所以他们就成了神的见证人。这就是一个光景，哎，就是一个光景。啊，我们都知道，哎，我们都知道说信是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当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这个的时候，当希伯来书讲到这个的时候，他先讲了这句话，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就讲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从挪亚的身上我们就看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信，有一个学者把他问，信就是实话所盼望的事情，就是说。虽然神给你这个旨意你还没有看到，洪水还没有来，但是呢，只要是出于神的，我就怎么样，我就知道，我就把它当作是确凿的，而不光是把它当作什么确凿的，而且我今天的生活怎么样，我今天的生活也活出什么它是确凿的这样一个形态来，不光是知道，生活当中也就是信是实话所把你所盼望的事情实际化，这个才是 这个才是信。所以如果他们做得到，我们也做得到。我常讲这个事情，哎，现实童话这世界，拿一个 不恰当的比喻的话，就是说什么叫真正的这个信你在银行有100万的存款呢？对，我不管你银行里有没有，对，你信你在银行里100万存款呢，你今天花钱就怎么样，就按照你去银行里怎么样有100万存款的这样的方式来花，来，但这个是不恰当的比喻。但是这些信心见证的人说，相信神给他们的应许，他今天的生活就按照神给的应许来活生活。这是一个第一点，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很多时候看到就是说，我们可以回过来看这些人怎么样，已经跑完的路程，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第一，他们什么？他们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第二个，他们确实有我们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所以呢，就是说他们可以做到，我们今天怎么样，神的儿女同样可以来做这些事情，同样可以做这些事。比方说我们说神，如果说在我们我下定了决心，我要在神的话语上有好的追求，那神既然应许是说，如果我们张口，他就让我们得饱足，那我们在圣经的学习上，我们在真道的追求上，我们就要抓住这个应许，怎么样一直的来做，一直来做，就持续不断的来做，来在真理上这个追求，这是我们来跨出前面的跨奔跑这样的路的一个形态。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就是说往上看，看我们什么，看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来，你如果光看人的话，这什么？这没有办法让你跑到怎么样最终的终点。他说，在这里他说要仰望什么呢？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而且特别讲到这一点，说他受罪人这样的顶撞，你们要思想。他这有两个事情，不光是仰望，不光是看，而且我们要思想，就是说把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一个生活，来在我们脑子的，让圣灵不断的来教导我们，把基督不断的启示在我们里面，以至于他成为我们什么奔跑所定睛的那一位，哎，奔跑所定睛的那一位。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看三个方面，为什么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第一个是我们的信心从开始到末了都是根据于他，我们的信心从开始到末了完全都根据于他。来，就是说我们开，当然我们都知道，我开始的时候我是怎么样开始有信心的，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我接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做的，所以我开始。然后直到最后，我们的信心还是什么？是根据耶稣，我们信心一直在耶稣身上。第二一点呢，他自己，第二一点是耶稣基督，这他之所以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是第二一点呢，就是说他是为我们呢，他为我们做了一个完全的一个信心的榜样。其他人的榜样我们前面看都是什么？都不完整的。但是耶稣基督自己为我们做了一个完全信心的榜样。他在地上的时候活出了一个什么？作为人可以完全信靠神的一个样子。所以呢，他为我们活出了这样一个榜样。如果我们可以我们看那个看到这个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然后四章十五节，或者是刚才我们看的十二章二节的时候，他都有讲到什么呢？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我们读过这个经文，来，也凡是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没有犯罪。然后呢，在十二章二节的时候说是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轻看羞辱，来，轻看羞辱，然后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来，这是苦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基督在他一生当中，他特别指出的几点：第一个，他受过试探，但是他怎么样不犯罪，这是一个；第二个，他说他在完全的难处当中，他是什么呢？他是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羞辱是人给他的，他就怎么样轻看。十字架是神给他的，他就有存心忍耐来忍受。所以信心永远是向环境夸胜，哎，信心总是向你眼见的东西夸胜。这是什么？耶稣基督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来，他在环境当中有羞辱，他可以轻看；他在神给他量的环境当中有十字架的苦难，他就可以怎么样忍受。信心是永远向环境来夸胜，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这样榜样。第三一点呢，他主耶稣基督也是什么呢？托住，他也托住我们的信心。一方面，第一点他做我们的根基；第二点他做我们的什么榜样，给我们做了一个完全的榜样。第三点呢，他也随时随地托住我们的信心。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怎么样，不要以为今天我们可以靠着信心来走什么路。今天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靠着自己可以来奔跑这个天路，是主耶稣基督怎么样不时的托住我们的信心。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怎么样，他作为我们的大祭司，每天在父神右边怎么样替我们来求，来替我们来求。我们能够胜过，我们能够跑下去，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看我们看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的时候，他最后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什么？最后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就很清楚的一点，他说讲到说，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他说什么呢？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接着耶稣基督在他们心里，在你们心里怎么样行他所喜悦的事情。换句话说，是我们是借着什么？耶稣基督在各样的事情上成全我们，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也怎么样呢？也叫我们来在我们的心里来行他所喜悦的事情。来，所以三点，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创始第一个，他是一起我们信心的根基；第二个，他为我们做了一个信心的一个完全的榜样；第三个，他托住我们的信心从开始到末了。来，所以我们要仰望主耶稣基督仰望主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在我们奔跑这条路上的时候。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往前看，看摆在前面的喜乐，看摆在前面的喜乐。那他首先讲到什么呢？首先讲到耶稣的榜样。耶稣的榜样是说他的信心什么样，他的轻看羞辱，因着摆在面前的什么喜乐。那这个喜乐，摆在面前的喜乐是什么呢？这个我们都知道，摆在耶稣面前的喜乐，当然是他的什么羔羊受死就要怎么样，就要得着一个荣耀的心腹教会，是他的喜乐。然后呢腓立比书讲到神要把他怎么样升为至高，这是他前面的喜乐。哎，这是前面的喜乐。所以耶稣是看着前面的喜乐，然后怎样？然后呢，那我们的前面的喜乐是什么呢？我们前面的喜乐是我们怎么可以看的呢？实际上呢，在这个前面，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最后呢，神有提到，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三十九节到四十节，他就讲到啊，他讲一个什么事情呢？就讲到说，他说，讲这些见证人啊，所以这些见证人，他说，所以这些见证人，虽然他说这些人都是什么，因着信得了什么美好的证据，但是呢，却人为得到什么？还是没有得到所应许的。然后他更说了，他说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什么更美的事，若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换句话说，他这里是说神在前面为我们预备了什么，预备了更美的事情，然后除要等到什么，要等到你我历世历代的圣徒都跑完这个路的时候，神才把这个怎么样给我们。所以换句话说，你今天不跑的话也蛮害人的、right?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所有的圣徒都要跑完这个的时候怎么样，神才把这个好的东西给我们。所以今天你信主了，你我们要跑来、right? 我要跑，因为也包括你也要跑完，神才把这个事情给我们。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事情来、right? 他们要跑完，你要跑完，我也要跑完来、right? 所以我们要跑来。那这个事情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是什么呢？这个事情就是什么？新天新地的时候是什么？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怎么样作王，然后我们与他怎么样一同作王。来，这是更美的事情。他们所盼望的就是在什么？圣经当中讲到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天上的家，来，那就是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有一个。希伯来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希伯来书的一个特点，他在鼓励弟兄姐妹的时候，他确实把一个 一个永恒的一个影像放在弟兄姐妹面前。就是很多书信啊，你比方说弟兄姐妹在你比方说看一些书信讲教会的问题啊，弟兄姐妹实际生活，很多的教导都很实际，但希伯来书呢，却在让我们在实际奔跑当中，他把一个永恒的东西，就最终的东西放在弟兄姐妹面前。这个呢，实际上也是蛮要紧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是奔跑路程的时候，为什么要看这个集中的这个荣耀可以让我们来跑？因为很多时候怎么样，如果很具体的事情，我们的事工可以怎么样，可以一段时间受挫折，可不可以？ right， 我世界的形势看起来可以一段时间是很黑暗，可不可以？当然可以。 right， 但是呢，但是怎么样，但是是神把这个前面的喜乐，最终的这个喜乐放，让我们可以怎么样，有可以跑上去的这样一个动力。有一个人讲，他说啊，他跟那些要考大学的人，要升大学，他说你如果去学哲学的话，你要成为一个哲学家。他说我劝你啊，你怎么样测试你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哲学家呢？他说你这样做，到晚上的话，哎，你走出去满夏天晚上满夜星空的时候，他说如果你可以心无旁贷，不管下面的蛐蛐怎么叫啊，蚊子怎么咬你，你都不管，你都不在乎，你心里有一种什么呢，要跟星星对话的感觉的话，那你差不多就是读哲学的料。那你就差，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读哲学的话，你不能怎么样，很在乎怎么样，很实际的这些，他的意思就是说，很实际的这些事情，哎，很实际的，你这个人读不了哲学的，哎，你这人读不了。我觉得基督在这里是这样，基督徒的生命有一点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我们要活出一个生命合神心意的跑在神路上去，我们要有一点怎么样？用一个不恰当的词，要有一点什么超脱。来，如果你把它换成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超脱的意思，就是什么呀？只看着什么？只看着前面的喜乐。来，只看，而不是每天我这个很多事情并不是不好了。那我关注我的工作，我关注我的家庭，这些事情不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呢？但是很多的时候呢，让我们看到的一点是说，当我们奔前面的路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呢？要有一个最终的喜乐在那里，让我们可以怎么样？让我们可以来看见，这样我们才可以有动力来奔。所以呢，也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什么？真是把神救恩里面的丰盛的荣耀能够活化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是何等的荣耀，所以我今天才可以怎么样？才可以说有一些事情一次。有些事情并不是太大的事情，来，太大的事情。我今天早上在这个我们啊主日学的时候，我讲到一件事，我说华人有句说法就是处死无大事，来，很多事情你觉得当然现在怎么样？现在很麻烦过不去的，但是回过头来看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什么大事，对不对？很多时候回过头来看都不是什么大事。华人说是处死无大事，好死不如赖活。但是怎么样呢？但今天我们属主的人的话，怎么样？死也不是大事，哎，死也不是大事，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什么？预备了更美的东西，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三件事情我们可以做，三件事情我们可以来啊，我们可以来帮助我们来奔前面的路。第一个，我们往回看看这些已经走过的人；第二个，我们来往前往上看看主耶稣基督；第三个，我们往前看看到这样的。看到这样的啊，荣耀在我们前面，哎，然后这个经文当中不光是说怎么帮助我们跑，也讲了什么呢？也讲了我们如何来跑，来，也讲如何来跑。他这也讲了三点，如何来跑讲了三点。第一个是什么呢？脱去罪。第二个呢，放下重担。第三个呢，诚心忍耐。哎，三件事情。第一个脱去罪，第二个放下重担，第三个呢，诚心忍耐。所以第一个是脱去罪，我们都知道什么？我们知道罪是缠累我们什么？ 让我们跑不上去，让我们信心软弱的这个东西，这个我们都知道。当主耶稣基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讲了什么。主耶稣就是说解开他，让他怎么样，让他走，因为拉撒路已经死了嘛，埋在坟墓当中，对不对？这裹尸布都已经把他裹好了。耶稣基督叫他复活的时候，不光叫他复活，也叫人把他什么，把他所有残垒捆住他的这些东西怎么样，都拿掉，所以他可以怎么样走。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画面，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来，我们所有的人都被耶稣基督从罪里拯救过来的时候呢，我们肉体当中可能还有很多什么，很多这样的罪裹住我们，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不能往前走。所以呢，这个罪呢，就是主耶稣说我们要把这些罪脱去。那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走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常常在神面前来怎么样呢，来求神的赦免。基督徒今天我们脱去罪是有一个什么，是有一个办法的，对不对？保罗自己说了，我真苦啊，这个谁能救我脱离的身躯？但是保罗说靠着主耶稣基督就可以来，靠着主就可以来脱去，主赦免我们的罪。那在这里呢，实际上在这个脱去这个罪，这个罪实际上是一个单数的罪。这最根本讲的一点还是什么呢？是不信的罪。很多我们的罪实际上到最后还是怎么样，归根到底是不信神，或者是不信神的公义，或者不信神的慈爱，或者不这最终是这个是最残累我们的不信。这个罪，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怎么样，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环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其他人在阻挡我们走这个路。但实际上回到最后我们看到的一点是什么呀，还是我们自己的罪。我讲一个我自己的见证。我到美国以后啊，就开始，实际上在我再来美国以前，实际上在信仰上虽然我认识主，但是在信仰上是相当的不追求了。那到了美国以后才开始，就是说神也把他的光照在我里面，让我看到我不能再靠自己活来。实际光景也让我看到，当时的光景也不让我可以再靠自己来活，所以就开始慢慢有一个追求的心，也愿意来服侍。那第一年的夏天呢，大学的第一年的夏天呢，我就在这个有些弟兄姐妹听过这个见证，我就在这个神呢也特别为我开路。我当时想凭着自己的学，因为我们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大概就大家知道经济上都是很穷，不像现在啊。我也不是现在出来都很富饭，不 ，the basically right。那基本上这是一个公通用的，就是暑假呢你就去什么，就去餐馆打工嘛，对吧？所以我就是说还没暑假我就很急，我就赶紧说哇，让纽约的弟兄姐妹帮我联系一个餐馆，我要到纽约去打工去来，我要到纽约去打工去来。然后联系好了，然后到最后一分钟，那个姐妹打电话来说那家餐馆关掉了，你不能去做。然后神也特别开路，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我在校园里的时候呢，就是说那个校园的牧师就是让我来帮他干活，哎，让我帮他干活。那让我帮他干活的话呢，就是帮他预备周日的讲道，不是帮他预备的，就是预备他周日讲道所需要的那些材料。他会在星期一告诉我下个星期我要讲什么，然后他会参考书啊什么什么什么录音啊，你都去听听好了以后，你告诉我，哎呀，来给我摘，每次都摘这么厚厚的一本来。那我也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不光是也一方面我也赚钱了，对不对？另一方面我也这个机会说不是在餐馆里打工，而是一些神也借着机会叫到侍奉神。但有一件事情渐渐的让我非常的让我 bother 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牧师他很家里很漂亮，很大一个就是花园呢、啊，就是他的鸭子的最边上是一条漆，然后这个他的园子是很漂亮，然后呢他又特别喜欢花，然后呢他有一个朋友呢又在种花的那个工厂工作，然后呢他种出来的花呢就是买花苗呢，夏季的那花不是种出来以后马上一周要买掉了吗？如果他卖不掉的话呢，到星期六呢他就这些花卖不掉的话呢就没用了，他下次肯定不会。所以呢每次那个他的那个朋友花 到星期六的时候，他就说，嘿，就给这牧师打电话，他说我这里有这些花，那个你拿去种吧，反正我也卖不掉。所以他每个星期六呢，就派我去把那个花拿过来，然后呢种。那我呢就非常的，我就慢慢的就非常的 bother me， 就因为这个什么呢？就是我当时心里有一种很重的不平。这个不平在哪里呢？这不平在，因为我刚从国内出来。哎，我刚从国内出来，因为我知道什么？我知道国内，因为国内的一些弟兄姐妹，特别是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刚刚文革刚过嘛，对吧？因为特别知道他们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怎么样受逼迫，一无所有，来一无所有受逼迫，怎样的艰苦，这样的环境，就是这些弟兄姐妹，我的印象当中，这些才是什么？这些才是真正属主的人，你知道？这些才是真正属主的人。我当时心里就说，你这花园已经够漂亮了，何苦每个星期都要去弄这些花来，然后我要种到九点以后再给你预备，再预备其他的事情，预备新生。我心里在这个时候，这种实际上后来神让我看见，实际上我心里的一种苦毒跟一种骄傲，对吧？就是好像实际上哈，说到底我在国内我也没受过什么，我自己啊，我也没受过逼迫，我也什么事。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在一个立场上，好像是说，你这个牧师根本就不像，就是花这么多时间在什么星期六，为什么你不好好花点时间祷告，要想着要去拿花什么东西？就我心里的一个是心里的这种什么骄傲，第二个是心里的这种判断，第三个是什么？就是对神的不信，就是说。好像神怎么样一点也不公平，国内的基督徒是怎么样这么样的苦，你这里也是基督徒，你不光是高活得高兴，而且这高兴的还有点过分，你知道吗？是吧？我差不多就是要在那个时候，我差不多就是要辞掉，我说我做不了这样的事情，哎，我不能，因为我觉得他根本就不像一个基督徒，哎，那怎么做？但是感谢神说，这是我没有辞掉，当然也是因为钱的关系，哎，我实事求是讲。但是呢，在后来呢，慢慢的，我才跟他更多接触的时候，他才把他自己怎么样奉献给神的经历讲给我听。讲给我听的时候，因为我上次在前一次的正道讲过他的见证，就是说他怎么样信主。他在年轻的时候是如何的在对政治感兴趣，又如何的在政治上有成就，来被当时的总统是说提供他很好的机会，让他可以怎么样追求他政治上事业，但是他最终怎么样？他最终是说，因为神的爱是如此的大，因为神的爱是如此的大，所以他怎么样放弃了，就跟保罗说的，他看为珍贵的他全部放弃，他走了一条在一个乡村的一个小教会来牧养神的仆，牧养神的人。来，我说过的，有一次的秋天的时候，我跟他两个人在那个北卡的山上一起在走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当初你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在政治上发展这么好的机会，你后不后悔？他沉默了很久，看着天上，他也不像在对我说，沉默了很久，他慢慢的从他的嘴里吐出一句话，他像是在对神说，也是在像对整个宇宙在说。你知道北卡那一幅画讲，我老是说那一幅画面永远的印在我的心里。北卡的秋天山上是非常的美，那个金黄色的颜色代表生命的成熟。在那个时候，就是他站在那里仰着天，他说了一句话。当我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跟侍奉那一位万王之王相比。哎，他自己对着天在说话，我在后面，他不再对我说，他在向天地做一个见证。这个时候整个画面你可以看到周围的金黄色，我才可以看到什么，从这个时候我才可以看到什么，他在主里面的什么生命的成熟。所以再回过来看我自己的话，我就知道这个罪是怎么样拖累我的，哎，因为我实在是没有看到怎么样，我们只看到表面的事情，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呀，这个弟兄他在主里所付上的代价不是什么，也不是其他人可以付得上的， 国内的弟兄姐妹可以在什么很艰苦的情况下付上他们的代价，这是神要他们走的路。他在这个环境上付上他的代价，也是什么神要他走的路。所以我常常想这一点，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残累，我们的罪，就是说在我自己的就是一个什么骄傲，一个是判断，一个是什么，最终是一个什么不幸，这个心在那里来，而不是什么周围的环境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要走前面的路，我们要不疲倦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呢？要脱去我们的罪，愿神光照我们。今天我们无论实际上我们懒惰罪也是一个罪，有的时候我们很，比方说我已经定了旨意说我每天花10分钟的时间怎么样来读圣经，但是呢今天哎呀今天就怎么样算了算了，今天就不弄了，或者怎么样，这个是也求神光照我，让我们可以怎么样，让我们可以来对付我们这样的懒惰，来在寻求神的路上来一直来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放下重担，第二个他说我们要放下重担，哎，第二个说放下重担，这里呢有一个区别，就是说重担本身并不一定是什么罪。很多时候弟兄姐妹问说这件事情是不是罪，看电视连续剧是不是罪，哎，那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呢是有一个接下去的一个它的定见，就是说如果不是罪的话我就可以做。那我们刚刚信主以后当然感谢神啊，就是说这很要紧，如果是罪的话我不做，这个感谢神。但是呢当弟兄姐妹这样问的时候，这个是不是罪，有的时候我问这个是不是罪，有的时候我们背后的言辞说如果不是罪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做。但是呢在这里圣经教导我们一点，说我们过一个怎样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的话呢，他说我们要过一个要放下各样的重担。有些东西让我们怎么样跑不快，就像你跑步一样，你穿一条皮大衣的话怎么样，穿一条皮大衣你是跑不快，哎，你很多东西是成了重量把我们怎么样把我们拉下来，没有办法跑上去。来，工作当中追求一个好的成绩，你说是不是罪，当然不是罪。但是如果我们很注重在这个上面的话怎么样，就会残累我们。哎，你说看电视连续剧是不是罪，哇，当然不是罪。哎，但是说如果我周六晚上看到3:30的话，你星期天早上可能起来聚会就比较麻烦。哎，这些事情我们求神让我们看到有些东西是重量，我们要把它怎么样拿掉，重量要把它拿掉，然后我们才可以跑怎么跑我们前面的路，名义啊地位啊等等这些事情。就回到刚才，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些什么，要有一些超脱，这样你才可以放得下。哎，还是放超脱人。最后一个呢是诚心忍耐，这里诚心忍耐告诉我们一点，就是说是诚心忍耐告诉我们一点，就是说这条路走的这条，它叫我们跑，但是这个跑呢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什么马拉松。哎，但是百米冲刺的话我怎么样冲一下就好了，哎，就不需要诚心忍耐。所以这条路它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条路是要怎么样，要有一个持续的力，要在各样的环境上我们要有什么，要有忍耐，哎，诚心忍耐。是啊，在我们看罗马书的3:5，罗马书的第5章的3-5节，他说罗马书讲到，就是在讲了福音当中以后，讲了说我们得到这个福音以后，他说不光是得到福音，然后他也讲到什么呢，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他这里讲到一点，就是说患难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有患难，会有试炼。我可以保证星期五晚上美国很多的基督徒在哭泣，你老心里在哭，当他们想到美国以前是一个何等被神所重用的国家，做了福音的出口多给多少民族，在这个时候我想很多人都是哭泣。难处这个生命当中，环境当中，工作当中，人际关系当中，教会当中，我们都会有难处有试炼的时候， 但是呢在这里他说什么呢，正是因为这种试炼才可以怎么样让我们生出一个什么忍耐，就是说有一个忍耐的心，我怎么样再坚持一下，神就怎么样让你能够看见他的荣耀。就是我不是说一到这个我就不做了，我受不了了，我不做了，哎，我受不了，不做了。再回到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我就再回到我们说，我决定每天花10分钟来看神的话，哎，一两坚持了几次，坚持不下去了，那怎么样？这个时候就怎么样？要有一个坚忍的心，我要继续来怎么样？一倒一两次没有关系，失败一两次没关系，我继续怎么样来做？继续做的时候，神就怎么样？神他说。忍耐，这个忍耐带出一个什么？带出一个老练。这个老练是什么？英语词是什么？英语词这个老练是 character。哎，老练，这忍耐生出老练，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些事情持续的忍耐，寻求合神心意的生活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培育出我们属神的品格，这叫老练。OK， 这叫老练，就是说，你一次在一个关系当中灰心了。神让我们学习，神让我们长进，神让我们得着，神就让我们成老练了。以后再在关系当中遇到这个问题，弟兄姐妹的关系，同事家庭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以神的爱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在这里他说，老练让我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属神的品格是老练，然后盼望。盼望是什么呢？当我们有属神品格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就更清楚。然后这个盼望，有这个盼望的时候呢，神持续不断的，圣灵持续不断的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才成为我们什么？这才成为我们奔我们前面道路的动力，是神在什么？不断的将圣灵不断的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要我们怎么样呢？要我们奔摆在我们前面的路。所以我说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彼此建造，彼此鼓励，让我们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走这条路，让我们一起来奔这条路。有些弟兄姐妹疲倦了，我们就鼓励他一下，我自己软弱了，让弟兄姐妹来拖住我一下，拉我一下，我们一起来走这条的路。因为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说，凡是我们这一帮希伯来人，我们一帮过了河的人，我们这一帮过了河的人，神要我们怎么样？神要我们走在怎么样？走在神的旨意的路上。就像我刚才讲的，你不走的话是很麻烦的，因为很多人要怎么样？要等你走到以后，神才把最后的东西给我。好，我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你按神圣善的旨意成了我们的大牧人，主你也成了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主你不光在地上33年为我们设立了一个信心的完美的榜样，主你今天也在父神面前托住我们，为我们祷告，主还是把自己把众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仰望在你的手中。主今天圣灵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奔上这条路，虽然有疲倦的时候，我们也有灰心的时候，但是主你让我们有忍耐，有一个持续奔跑的心。主让我们仰望你，看着你的荣美，看着在我面前你要为我们预备的荣耀和喜乐，我们就愿意今天来，哪怕是一小步，我们也愿意走在上面。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